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好，这里当然是在讲到一点，各位你要记得我刚刚讲到是庄稼熟了，也就是那非常紧迫，庄稼熟了，那个紧迫就是不能够有一天的耽误，甚至你看到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如果收庄稼收到赶的地步的时候，下午五点钟离收工只有一个钟头了，也要出去聘工人，因为要赶快在今天一定要把它收完。对，这一个钟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拖了两千年了，就是耶稣要来收取庄稼，在耶稣第一次来临到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可以中间只隔一分钟，可以中间只隔一个小时，只隔几天，但今天已经两千年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千年如一，一如千年。我们看这个世界好像今天就结束一样，我们看其他的人今天没有耶稣今天就下地狱一样，所以我们非常的紧迫，我们要有这种心。各位总记得我刚刚说的，有急迫的心，但是又有安息的心，是在主的手里，不在我们手里，我们量性而为哈。那如果是急迫的话，那下面这个我们才有意义哈。出去工作不要带金银铜钱，也就是说你根本不要带钱，你不要想在路上买麦当劳，你不要想在路上买火车票啊，什么都不需要，口袋也不要带。我们今天不带口袋了，我们今天带行李包了，对吧？我也有行李包，我们出去也带个公事包，里面都有一些东西嘛，包括药啊、水啊、矿泉水啊，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短宣队这次去纽西兰他带一些什么啊，都有一些东西。那么耶稣说不要带，不要带，都不要带，一个都不要带，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各位，我出来讲到都是带两三件换洗的东西嘛，不要不要不要带，不要带，也不要带鞋啊，这个我们就不懂了，这个我需要说明。各位，我们现在鞋一穿好几年，也许小姐的鞋买了就不穿的，这我不知道，马可斯夫人是这个样子的哈。但是在当时，不要说当时，上一辈像我岳父在当兵的时候，那草鞋，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个鞋，那个鞋的耗损率非常高，然后他们都走路，台北到台中大概也都是走路的，所以大概走一趟鞋就坏了一双了，就坏掉了。那你不要带鞋，那么路上也不要带拐杖，拐杖的用处也非常的多，所以折损率也很高。不要带这些，那你叫我喝西北风什么意思？你不要带这些，那些听福音的供应你。所以下次我来这里，我不带牙刷、牙膏、内衣裤、袜子，通通都不带，量身定做一套给我。当时开玩笑的话，你说为什么不带呢？你还是要记得那个重点，就是你没有一秒钟耽误的时间，可以有时间去做别的事。你没有时间洗衣服、换洗衣服，你没有时间，甚至你没有时间去排队买东西吃，你更没有时间去做便当，都没有。你的时间就是在庄稼收成之前，天黑之前，尽量的收取庄稼。你不做别的事，你的时间只有这件，做这件事，那个叫做急迫。如果我们今天要再举一个例子，最像的例子就是铁达尼号要沉船了，你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尽量多的人上到救生艇上，别的事你在什么铁达尼号上，哎呦这里漏水了啊，不要修了，不必修了，哎呦等一下哦，我们要不要带两个三明治，哎呀你在海上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先上救生艇最重要。各位， 我们每个基督徒传福音要有这样迫切的心。当然大概100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到两个基督徒有这样的负担，这种人就是祈祷传道为事的，专门祈祷传道为事。其他 90% 到 98% 的基督徒，他仍然在上班工作，他仍然不是直接的祈祷传道来见证主，他借着他做医生做老师做各样的事情间接的在见证主，当然有的时候偶尔也直接传福音，不过他的工作基本上不是直接在做这个。这些使徒他绝对是直接在做这些。可是即使我们是做老师做秘书在见证主，我们对那个迫切感和依靠上帝和灵魂的负担应该是一样的强烈，只是我们表现的方式在服侍的方式不一样。好，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什么事都帮他预备好了。在这里我又想到一点了，各位，一个医生他需要自己做便当吗？我们一定说不用了啦。一个医生他需要预备他去开刀了他需要预备任何东西吗？我自己相信所有该预备的，包括灯光，开刀房要有灯光，包括手术刀，包括这些他通通查都不要查，一切助手帮他预备好。你说这医生好懒啊，你不会说这种外行话吗？因为医生没有时间做那些，他所有的精神，也许他后面的十几个小时所有的精神就在开刀室上。我宁愿医生睡好了吃饱了喝足了没有后顾之忧，精神充沛来替我开刀，我不要他在开刀的时候一下又口渴了没有人帮他水预备好，一下他又冷了冷气太冷了没有人帮他穿的预备好。各位，神的仆人，你什么都帮他预备好，不是他懒惰，而是他有一个负担，他有个呼召，他专心传道，食衣住行娱乐什么他都不能管了。旧约的利未人也是这样，利未人不可以有产业的，利未人没有时间自产的。我如果说哈，说的你们能懂，但是不是照字面来做的话，我自己认为传道人最好一毛薪水都没有，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理财，可是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儿女的教育费通通别人来负责，就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各位，当然你懂，不知道字面来做这些事再这样来做吧，可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传道人他就是祈祷传道，宣教士出去他就是什么都不带，别人帮他预备好。好，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希望我们懂，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稀奇，这就叫分工合作嘛。你是做手的工作，我是做脚的工作，你是做那方面的工作，我是做赚钱的工作，我赚钱来养这个人，我是做医生的工作，那么我们每个人分工合作的来做。不过在这里呢，就是讲使徒他们迫切的出去做工，他没有时间再做别的，他的饮食、衣着、住宿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帮他预备。那当然，你也可以在新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也讲，牛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一致的。这是从旧约里面的这些，旧约里面的利未人，到新约耶稣所讲的话。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讲到说他是传福音的人，他靠福音养生是一致的。当然有些人包括保罗这些人是极少数，他有特别的恩赐，他也支帐篷，他不要叫其他教会累着他，他有特别的恩赐，而且在当时包括哥林多教会这些教会实在是没有好好的照顾传道人，以至于他还要代职，这又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了。各位，如果一个医生他还要去餐馆打工的话，这真的有问题啊。怎么会医生自己开刀照顾病人而不能够有生计，不能有收入来照顾他自己？如果一个教授他还要去洗车来赚钱糊口，那真的很奇怪。我们希望教授就是好好的读书，然后好好的教书嘛。各位，如果一个餐馆的厨师他还要去送报纸来赚钱，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他就应该专心的好好的在做菜嘛，怎么还要做别的事呢？ 今天最重要的专心祈祷传道这个事，大家却没有好好的专心的去做，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好了，那谁来养这些传道人呢？当然到教会的时代有教会的做法，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教会，但原则是一样的。十一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 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于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哎呦，各位，这个使徒啊，在这里其实不单单是在讲到使徒，就是或者是福音的使者，不单单讲到他们单单的要去，不单讲到他们要领受福音、领受能力，也讲到他要单单的就是靠福音养生。他出去传这些不是靠传福音赚钱，不是靠行医术来赚钱，他是靠有人养他。那么他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他白白的分出去，那这最好不是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好人在养他。如果是直接的相对的话呢，那难免就是传福音的就会看谁给我钱我去传了，不太好啊。所以最好是你去传的时候，听的人不必给你钱，可是另外有人支持你。这个好像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总之有人在支持你。那么讲到出去传福音的使徒，他有圣灵的能力，他要白白的传福音，白白的医病。然后呢，又要讲到你是专心在做这个事，所以你不要顾虑到你的生计的问题。上帝会借着其他人来养你，你记不记得上帝就借着那个寡妇养了以利亚？上帝而且是借着一个外邦的寡妇养以利亚，没有借着以色列的寡妇。这个耶稣讲过，因为那个时代本地人反而没有信心了。好，那谁养这些人呢？所以这里不只在讲到使徒，也在讲到对使徒的该有的接待。那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了，我们是不是那个好人。那个好人在初代教会里，你后面看到包括保罗书信里都有这样，就是客要一味的款待，要接待客旅啊，这个都是在后面在圣经里面一再有讲到的。好，那你要打听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这个人真的是，我想应该也是讲他也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心愿，在这个村里面他听到有福音的使者来他就接待。各位，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事了。今天如果我到澎湖去传道，我自己去啊，就像这样我去的话，我想我把全澎湖都问遍了也没有人会接待我的。可是这个时候是耶稣那个时候，耶稣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旧约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有这样规矩，就是陌生人到这个地方来，尤其他是奉主名来的，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尤其像以利亚、以利亚撒那样，他奉主的名来，你能接待他是福气。那我也知道有些基督徒他有这样的福气，他对接待传道人是抢着做的。那当然我也希望传道人对于喂养羊群是抢着做的。今天如果刚好相反就糟糕了，今天如果传道人对于为争名夺利，对于谁来养我是抢着的，看哪一个有钱我住在哪家，那就糟糕了。那如果传道如果接待的人对于躲传道人是抢着做，那也就很不好了。有人他是好人，他乐意接待奉主而来的人，他就接待你。在这个村子里你做主的工作，你在传神国的道理，就好像以利亚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那么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或者就住在那个有钱的富人家里。这个有钱没有钱是没有关系的，就主要就是他真的是住在那个地方，他住下了，他能够给那个家人什么好处，看起来什么好处都不能给，但是他能给他平安。那个平安是万金不易的，他问安那家配得平安，平安就会临到了。各位，今天我们这些福音的使者也是一样，当你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你把平安带给人，那个人就会有平安，而这个不是世界上能得到的。哦，但是如果不接待的话呢？好，这个你都不要太照字面来看啊。就是我今天如果到你们教会来，假如我就是提个行李问一问，你们不接待的话，我把脚上尘土一跺，你们就比索多玛俄摩拉还惨。这个啊，你看到你在这里看到接待两方面，一个就是接待你让你在这里吃喝，另外恐怕同样重要的就是听你所讲的话。你来了我就听你所讲的话，不接待你不听你们话的人，因此在教会里面实在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确也是需要马大和玛利亚，他需要做接待的工作，但是马大玛利亚都需要做接待，马大玛利亚也都需要听上帝的话，不听就是不接待。那当然我们刚刚说接待神的仆人比较有名的例子当然就是以利亚以利沙了，那么不接待神的仆人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两个天使到索多玛俄摩拉去，那严格的说天使到索多玛俄摩拉大概不是要再去传什么福音了，他只是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恶劣而已，结果他们的确没有接待他们，还要伤害他们，他们就灭亡了。今天啊，这一种包括我们短宣队去纽西兰，或者你去澎湖，或者你去台湾的乡村福音，或有一天你到台北去宣教，各位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原则一样，应用的方式不一样。今天我们大概尤其如果我们到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我们哪里指望当地的居民接待我们呢？各位，我如果你有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经验，就是你不但是不是当地的居民接待你，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往往还带很多钱给他们，就这个跟耶稣的教训一点都不冲突。这就是我们抓住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说你去要专心好好的传道，然后如果你是听的人，你要好好的做两件事，一个是听神仆人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好好的接待神的仆人。这个原则在耶稣讲的时候和在今天都是不变的，而且还有这个原则里面也还有就是当耶稣的门徒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你自己先要求神鉴察你，你要知道你是一个迷失的羊，或者你曾经是迷失的羊，你自己要行在光中，你才能把光给别人。好，出去传福音不只是短宣队，包括你每天去上班，或者每天你在不信主的家庭里面服侍你不信主的老公老婆，或者婆婆媳妇，或者是其他的人，我们都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一方面是离开世界，耶稣呼召我们离开世界跟随他，撇弃一切所有跟随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跟随他；另一方面耶稣又要我们回到这个世界。离开大概不是在表示生活上实质上的形式上的离开，而是我们从认识耶稣以后就专心跟随他信靠他。进来，我们进到这个世界也不是要在这个世界好像从世界得什么好处，而是我们要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我们既离开没有进入，我们身体可能没有离开，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主，靠着主为主在做事，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也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我们是这样子的。那你进入这个世界去传福音，不只说你去短宣，那同样这里你需要灵活的在运用哈，你不要说哎，我今天要到阿富汗去短宣，我今天要到西藏去短宣，我今天要到哪一个恐怖分子比较多的地方去短宣，你就应用耶稣说的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今天去纽西兰短宣，今天去澳洲短宣，今天去美国短宣，那就好像羊进入羊群一样，如鱼得水，很自在。各位都不是的，当你去带着福音跟这个世界，不管在纽西兰或在阿富汗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要进入你每天上班的公司，或者进入回家，进入你不信主的婆婆、媳妇、丈夫、妻子的环境里面，你都是羊进入狼群。哦，弟兄姐妹，你说哎呦，康牧师你来这里挑拨啊，我跟我的丈夫感情很好，只因为他不信耶稣，你就说他是一只狼啊。是的，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有一个基本上的差异，因为不是同样一位主，我们看什么都不一样。耶稣差我们进入狼群，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宣教士有这样的预备。就你要去工作，不是宣教士而已，基督徒而已，不是宣教士或牧师，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进入一个世界，我再提醒你，耶稣不是差遣门徒到腓力士地，到推罗西顿，是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家人那里。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你最熟悉的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我们不是要挑拨离间，我们是要让基督徒认识一件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跟世人不一样的，世人会恨我们的。约翰一书也有讲，约翰福音也有讲，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讲，世人若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此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的传福音，对你的家人，不信主的家人和同事，你爱他们，你为他们义诊，帮助他们，可是他们恨你，你下次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奇怪哦，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都对我不好？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这个世界恨上帝，他就恨上帝所差来的人。我今天难过遗憾的就是，今天基督徒跟世界同化的太厉害了，我们去传福音，世人不恨我们。因为我们去了常常就是带一点慰劳品啊什么什么啊，帮他做一点医疗或做这些工作，所以他觉得很舒服。你没有传扬一个信息，就是你是罪人要下地狱，你再不信耶稣，你万劫不复，所以他不会恨你，他觉得很爽，你来很好，我们交流。我们跟世界是敌对的，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世界，但世界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也恨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有的时候好像他们会对我们不错，我们承认，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拒绝了那个我们所传扬的上帝。好，那你进入的是，你是像一个羊一样进入狼群。那所以这里有四种动物。第一个，你工作对象是狼，当然你不必跟他讲哈，要不然他很生气的。第二个，你自己是一个羊。第三个，你要像一只蛇。第四个，你要像一只鸽子。反正他就是狼就对了，你是手无寸铁的，我们也没有狼的利牙去咬他们，我们也不做这个事。真的人在攻击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找警察，我们可以找别的，可是你到中国大陆，你找警察，就是警察是狼啊，他就是逼迫基督教啊。那你以为在美国就没有吗？美国警察当然不会逼迫你，但是美国、英国、犹太各地那个不信上帝的人还是居多的，他不会接受你那个上帝的，所以我们也不指望他们。当我们神借着我们，借着他们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享受到这个或那个，那我们也很感恩了。但是我们是在防备的，我们防备人，人会把我们交给公会。再一次我要说，这不是在外邦哦，这是在犹太境界哦。再一次你也记得耶稣说的，时候将到，凡逼迫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上帝哦。很可能我们受逼迫最大对象是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要把你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都看到了，犹太人在逼迫基督徒。当然我们也很惭愧，基督徒强势的时候也会逼迫犹太人嘛。但是我们总知道，我是希望基督徒绝对不会变成十字军，用武力来逼人就范。因此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基督徒受逼迫，我担心的也不是基督徒势单力薄。基督徒在受逼迫势单力薄的时候， 往往还比较会去依靠上帝，有基督的形象。基督徒一旦强势，我们变多数，我们的总统、立法院的或者各样都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用强势来逼迫人，我觉得反而危险。那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被逼迫的吧，不是我们有被虐待狂，而是我们有这个预备，因为这个上帝就在这个世界上被逼迫，耶稣基督就被逼迫，你出去传道人家也不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